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面对国际社会指责北京在新疆践踏人权和在香港全面扫荡亲民主力量，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宣布任命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彭京堂担任新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一发布消息，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任命同时也是武警部队副参谋长的彭京堂少将为新驻港部队司令员。新华社的新闻稿说，已经就任新职的彭京堂表示，会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并且会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会见彭京堂的时候说，驻港部队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等法规履行职务，是保障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实后盾。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共首次派武警将领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在2018年升任少将的彭京堂，在担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期间，曾经指挥所谓震暴反恐行动。有些人认为这个任命发出一个信号，北京将更加不容忍在香港发生针对当局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在2019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期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过激烈的对峙。北京在2020年6月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将任何反政府示威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动，并且予以取缔。当局此举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在中国继续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之际，天津发现首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社区感染，随即天津从9号开始在全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筛查。此外，广东深圳两日来发现3例新冠病毒感染，全市居民亦都被要求核酸检测。此外，1000多万人口的西安从12月下旬开始疫情是封城，河南郑州近日亦都在发现感染之后要求全民核酸检测。据报道，天津疾控中心1月8号深夜完成天津新增两例本土病例，是变异株奥密克戎的认定，两个病例是一个儿童，一个是成人，近14日都没有出过天津，亦都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全球目前蔓延最快、感染病例最多的毒株。随即在没有追溯出这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源头的情况下，天津当局决定从1月9号7时起在全市范围里面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哈萨克斯坦当局在星期日说，在爆发独立30多年以来最致命的暴力活动之后，全国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同时，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组成的部队是首位战略的设施。路透社报道说，安全及情报官员向托卡耶夫总统汇报说，他们在全国范围里面一个巨大的反恐行动当中继续进行清剿。报道说，在过去一个星期发生的由燃油涨价引发的动荡当中，几十人被打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拘捕，一些公共建筑被销毁。托卡耶夫下令不用预警就可以开枪射杀，以镇压他自称的由匪徒和恐怖分子引发的动乱。在托卡耶夫的要求下，由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向哈萨克斯坦派遣了部队，帮助恢复秩序。这次干预正值是关系日益紧张的美俄这个星期就乌克兰危机展开谈判之际。报道还说，由燃油涨价引发的示威活动演变成广泛的对托卡耶夫政府以及掌权30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抗议活动。暴力抗议对当局宣称的严密控制和稳定国家的形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局以这个的形象来吸引西方国家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石油和矿产丰富的中亚国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当局持续的断网使到是确认当地的局势是非常之困难。不过，哈萨克斯坦内务官员声称，国内局势已经稳定落嚟。同时，当局在首都系展开逐家逐户咁搜查，以铲除当局所称嘅公共秩序嘅违反者。报道话，哈萨克政府星期日话，喺过去嘅示威当中有164人丧生。 在美俄将就乌克兰问题和两国未来关系举行被外界认为是关键战略性谈判之际，俄罗斯在星期日说将不会在美国压力下，在乌克兰危机以及要求西方作出安全保证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而且这些谈判有可能很快结束。路透社引述俄罗斯新闻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谢盖尔里亚布科夫1月9号说，完全有可能双方的外交努力在一次会谈之后就突然结束。他说他不能够排斥有任何的可能，这个是完全可能的情况，美国人对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错觉。他还说俄罗斯不会在会谈的西方参与者施加的压力和目前不断形成的威胁当中作出任何的让步。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举行的美俄会谈不单止涉及乌克兰的命运和潜在更加广泛的欧洲稳定，亦都可能决定美俄关系未来以及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但这次会谈的前景黯淡。在纽约市一场公寓火灾当中，19人丧生，其中包括9名儿童。该市消防专员称之为最近记忆当中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市长亚当斯的高级顾问林格尔星期日向美联社证实了死亡人数，而一名未经授权公开发言的市政府官员证实了儿童死亡人数。林格尔说，医院里面有50多人受伤治疗，13个人仍然处于危急状态。消防专员李格罗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死于严重的烟雾的吸入。据纽约联邦消防局说，大约有200名消防队员在布朗克斯的双元公寓火灾现场进行扑救。他说消防员在每一层楼都发现了受害者，并且在他们心脏和呼吸停止的时候将他们救出。这个在纽约市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预计是会有更多人死亡。据尼格罗说，星期日的火灾起源于一套横跨二楼和三楼的复式公寓。他说消防队员发现公寓楼的门开着，这个显然是让火势加速，烟雾迅速向上蔓延。据信火灾起因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在星期日的火灾发生几日之前，在费城一场房屋火灾当中导致12个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儿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期香港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倒下之后，只剩下少量的独立媒体，身处海外的香港人越来越难得知香港的讯息。有港人团体在英国多地发起示威支持新闻自由。有学者指媒体被迫关门前会有几个迹象，因为传媒人要在海外开创新闻机构。有海外媒体就说，他们的工作是填补香港的资讯空白，但是亦都面对一些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三间香港支持民主的媒体在半年时间相继倒下，令在香港和海外关心香港事务的读者失去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有香港人在英国多地发起示威支持香港记者，鼓励英国当地人留意香港新闻。有参加者亦都说，海外传媒作用在现今时势更显重要。去年时常批评香港政府施政，拥有庞大影响力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高层被拘捕，资金被冻结，无法营运之下只有结业。几日之后，众新闻亦都说因应大环境转变，无法掌握红线，选择停止运作。几间小型网媒其后亦都宣布不再运作。这一波对香港媒体的清算行动令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感到相当震撼，因为他们十分依赖这些网媒去了解香港所发生的事，维持和香港的联系。在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倒下之后，在英国10个城市居住的香港人发起示威，只要支持新闻自由，和记者站在一起。当中1月9号星期日在伦敦京士敦的人链活动有大约1000人参与，人链长达1200米，是其中一次最大型的集会。示威者在京士敦最繁忙的大街上面筑起长长的人链，到后期人数众多，更加填满两旁的小街。他们高叫英语和粤语示威口号，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Free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等等。示威者亦都高举标语，不少有印上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以香港国安法或者刑事罪行条例拘捕和控告的高层人物的头像。参加者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来到英国约大半年，之前都有参加过其他的示威活动，这一次的活动宣传比较好，吸引到很多人参加。
我想每一个香港人在现在这个状况都会用他自己 己的方法去找不同的渠道 去得到信息，不管是不同的即网上媒体、不同的网台、或者是不同的报纸自己去解读那些新闻。
他又说，
譬如说读过独立媒体咁样都仲会睇啦，咁甚至乎有啲香港嘅主流媒体都会睇嘅，不过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即系小心嘅方法去即系筛选一啲资讯，或者自己去用一个即系独立嘅思考去过滤一啲嘅资讯。
搬嚟英国两个月嘅 J 同伴侣同子女嚟到示威，佢对美国之音话：喺外地要知道香港嘅资讯系越嚟越难。
我哋都仲会睇翻香港猫嗰啲嘅，咁但系其实感觉到其实新闻好似已经冇乜得拣咁样咯。
J 话会同佢嘅邻居讲关于香港嘅新闻，点解佢哋会搬到英国？佢话佢所住嘅区域冇举行示威，于是专程揸车嚟参与。
因为香港已经冇得再咁样做噶。
住喺京士顿嘅英国人 Kayla 对美国之音话：佢见到示威标语同埋听到抗议口号，因此停低向示威者表达支持。人们应该停下来，花时间理解示威者同佢哋嘅子女喺呢度抵受寒风嘅原因。我希望我哋可以站在一起，喺社交媒体上面传达关于香港嘅信息。主办者话，事前有同大街上嘅商铺打招呼，解释发起呢次示威活动嘅理由。示威进行约一个小时，众人高唱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作结。移居英国嘅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近月几次批评香港政府施政嘅媒体被迫关门，事前都有几种迹象。
最明显见到就系一啲即系亲北嘅媒体，大肆偏缩，透过头版啊，或者甚至一啲好即系挑衅性嘅字眼去到攻击啦，咁试图做一个反噬效应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即系。如果政府官員都開到口就去質疑呢啲媒體係咪做假新聞啫？咁可能嗰啲媒體就真係要會考慮究竟個嘅從業員繼續進行新聞採訪會唔會安全？
另外，黃偉國話：事前會有一啲中間人警告相關媒體。
我自己都有聽聞，就係有一啲可能係嚟自國安辦啦，或者甚至係嚟自一啲即係響同一個行業裏邊一啲。新政府的一些即是从业员他们充当中间人去传话信息，那这些其实已经是给了一个很强信号，就要求这些媒体去可以这么说是自我处理。
他分析指，从事媒体工作或者有采访经验的香港人要在海外开创新组织，例如端传媒就已经将总部搬去新加坡。
你在香港特别是真的透过一个媒体机构报道一些同政府有關嘅消息，特別可能如果一啲政府醜聞啦，或者係啲高官醜聞嘅話咧，可能都會有一啲觸犯國安法嘅風險嘅。咁所以即係好可能，如果一啲消息發布或者一啲新聞發布嘅話咧，其實好可能就要靠海外香港人嘅一啲即係新聞團體去做啦。
現時喺香港以外已經出現咗一啲相對小規模嘅媒體繼續報導或者評論香港嘅新聞。如水係第一本實體海外香港人雜誌，主要刊載關於香港嘅評論文章，喺去年底啱啱出版第四期。除咗郵寄收取實體雜誌，讀者亦可以喺網上閱讀。身處美國嘅如水總編輯張坤陽對美國之音話：蘋果日報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其後香港媒體就比較少報導國際線，即係推動外國制裁香港官員嘅新聞。立場新聞倒下就顯示紅線再度收窄，批評警方行動都會被視為煽動仇恨政府。
咁所以我相信海外媒體係其實就係要填補呢一啲嘅，除咗有一種資訊空白啦，即係因為而家好多媒體執笠，令到嗰種資訊空白，除咗要填補之外，更加實際地就係去補充翻呢一種政權唔容許香港國討論嘅紅線。
張坤陽話：海外媒體嘅困難在於佢哋唔會有本地記者，唔可以做即時新聞或者描繪本地實況，例如係法庭新聞。張坤陽是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在香港的時候被控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他未有出庭而被當局通緝，他亦都因為被當局指涉嫌煽惑他人在剛剛過去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入面不投票，再被廉政公署通緝。另一個海外媒體同文在台灣營運，去年10月底才開始運作。同文不单止报道香港新闻，亦都有一些台湾和英国的新闻和人物专访。 同民主北岩武州对美国之音话，在香港媒体集体关闭之前，海外媒体的功能是给海外的香港人互相联系，并且发布一些海外的生活资讯，例如医疗、就业和家居知识。
但现在就多了一重的意义，就是其实香港的媒体应该就是那个能够发表的言论的空间收窄很多的了，那很大程度上可能都要靠一些海外媒体帮手去发声。
牙武洲曾经是一个香港劳工处的公务员，是已告解散的新公务员工会前主席，现时身处欧洲，每隔几日就出版一篇评论。他说现时仍然可以上网找资料，同埋阅读讨论区的网上评论，收集来自香港的信息。
咁但我觉得最主要，如果有困难的话，就是其实呢一两年咧，香港就出咗好多关于本土嘅书嘅。咁如果喺海外咧，咁想拎到呢啲书嚟睇啊，或者做参考啊，个困难就喺呢度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因为疫情封城到而家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据于当地曾任调查记者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以文字记录封城前夕到而家的见闻，以日记形式在网上发表，获得广泛转发，被外界视为西安版芳芳日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我的封城十日至一月四日在互联网发表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朋友的建议赶去超市购物。没几耐，官方果然宣布封城。江雪在日记提到，当时没想过这场封城会这么闯绝不堪，朝向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日记重点提到27日西安管控升级，原本两日出门买一次餸的规定作废，与此同时快递停止，网购平台又无法配送。后来部分收到免费餸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跟政府有关。江雪强烈质疑，靠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菜上门是不是可行？出于隐私考虑，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疫情下的实况。
那他其实物资日常的这个蔬菜呀，或者说其他的物资，确实是并不缺少的。
丁女士话，市场上蔬菜等的物资其实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政府在管控升级之后将整个市场停摆。他说，中国已经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入面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养成由网上购物的习惯，就好像蔬菜和米油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会习惯由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之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但是就发挥不到作用，政府一刀切地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无法去到一线服务。
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很少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放假了，然后也去
丁女士说，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是很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放晒假，都去埋帮手。举个例，警察、法官、检察官全部都去到社区帮忙做防疫工作，其中甚至是包括核酸检测，即使出动晒全部人都仲是杯水车薪。公益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令到普通人之间发生关联，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互助，这个就是公民社会的精神。但是他认为这几年来中国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罩忌，行动的空间都受到制压，公益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江雪在日记中又提到，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伦理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连食都没得食，一些燃眉之急通过伦理互助完全可以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同人的相处如同在孤岛一样。
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这个领导吧，党的一。
丁女士认为，个中的原因可能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是会威胁到领导和党的专政。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受到一些打压，不单止是公益组织的，就连媒体的空间都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都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亦都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扩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少。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夜晚去到医院求医，但是就因为核酸检测报告过期4个钟头被拒入院。 他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两个钟头，地上留低大量血迹，最终八个月大的胎儿流产。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江雪的日记提到，他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日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个女仔发帖说，她爸爸心脏病发作，但是就因为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个女仔，但是贴文最后被删除。
这个女孩的父亲，他当时心脏病发作，然后要送去医院，然后他想尽办法，然后出了社区。
丁女士说，这个女仔的爸爸心脏病发作，要送去医院，她想尽办法出了社区，终于将她爸爸送到去医院，但是医院说，他们所在的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给他马上入院，没有及时抢救，最后没办法要做手术。本来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救治，到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做手术过程里面，他爸爸就过了身。江雪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嗌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好，又说西安只能够胜利，别无选择，并无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亦都是空话。他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吸取血泪教训，望住立功摆掌、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认为他写的非常的那个深刻吧，灾难跟着还没有过。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说，她认为江雪写得非常深刻，灾难仍然未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对于官员来讲，他们也都希望将件事做好，这样他们才会有政绩。但是讲到尾，他们的行政能力是非常差，作出非常愚蠢的判断。他们认为行政力量能够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他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官员仓促地作出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没有进入到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做记者。根据他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做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的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令到事主无罪获释，警察上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他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
周峰所认为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撰写封城日记都要冒上很大风险。江雪对个中的风险肯定是很清楚的，在发表之前肯定也都经过长期的思考。这本日记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地发出声音，特别可贵的是他强调民间自救自助，当然他亦都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官方经过武汉封城之后进一步加强管控，大家自我审查已经成为常态。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经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的事实，强调自己整体是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将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周峰所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
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打压， 之类的。在这个时候，
周峰所话，佢好肯定江雪已经受到各种警告同埋打压。这个时候肯定有好多人想问佢实际嘅情况，因为依家江雪系有呢一种公信力噶。咁官方当然亦都害怕呢件事会引起效果。目前睇嚟，江雪已经处于被严密监视嘅状态。佢依家系一个高度敏感人物。两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经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嘅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系同时亦都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同文学界排斥。近期佢更加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权名单被剔除。外界将江雪同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十日志就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原籍武汉的张海和爸爸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张海的爸爸不知道武汉有疫情，专程去到武汉看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过身。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和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封城的时候，这个菜价是很贵的啊，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
张海话，武汉封城嗰阵，送菜嘅价格系好昂贵噶。有关系嘅人就可以出售送菜，可以喺好短时间之内发财。网上嘅咩京东啊咁都停摆。当局安排出售送菜嘅呢啲人，肯定系有利可图噶。中国系人治社会，发生封城，你能够将送菜拎去卖，肯定是有关系的。这点值得大家深思。就好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到两年前的教训。
在中国不管到任何地方政府，突然的这种病毒一下子爆发的话，他就会
张海说，在中国不理是什么地方都好，病毒突然爆发会导致当局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武不稳，赶紧会封杀所有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武汉封城到现在已经有两年，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吸取教训。既然你敢瞒报，又点解唔敢追责呢？关键嘅问题就系呢啲所谓嘅官员为咗官武，唔会理会普通老百姓嘅死活，佢将政治生命放喺第一位，老百姓嘅衣食住行对佢嚟讲系次要噶。江雪嘅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喺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话。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反而未必是受到某种政治动机驱使。胡石俊说，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不喜欢都好，都应该允许这种表达。胡石俊发表评论的时候，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石俊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是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距离2月4号的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不到一个月，在中国政府对新冠零容忍政策之下，赛前闭环管理已经正式启动，开始实施奥运史上最严苛的疫情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启动于1月4号的闭环管理之中，在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地举行的所有比赛都将会在封闭状态之中举行。纽约时报说，北京的疫情管控措施类似于去年夏季东京奥运会，但更加严格。 在被称为泡泡的闭环系统之中，数以千计的运动员、教练员、团队官员、奥运工作人员、承包商、志愿者和记者将会在整个奥运会期间与外界隔开，比赛场地、酒店和其他运动员驻地、媒体设施和交通网络都在泡泡之内，并没有其他人可以入去，亦都没有人出来。法新社引述驻北京外交官的话讲，北京冬奥会的防疫管控措施如此极端，他们担心他们根本没办法向闭环中的国民提供适当的协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运动员和后勤人员在运动会结束之前不能够随便走出闭环，结束之后如果要前往其他地区旅行，亦都必须经过3个星期的隔离。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出现了感染性更强的新毒株，他想这些对闭环管理亦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黄炎中说，随着奥密克戎的全球感染，中国的风险显然加大了，如果有漏网之鱼没有及时发现，影响就不是得以塔可比，可能会在数处发生疫情，甚至还可能连续爆发，目前的清零政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成本亦都会越来越高。黄炎中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降低老百姓的期待，避免始终将新毒株看成是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的话，对将来的防疫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奥密克戎变成爆发式的疫情，引发的恐慌本身就不利于清零政策的有效措施。相比之下，美国很多已经变成了上呼吸道的感染，不再是肺炎，但这个国内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有分析说，疫情作为本次北京冬奥面临的最大变数，同时具有引发诸如更多人权质疑在内的多米诺效应，如果大面积爆发，赛事很可能被叫停，这样将会后果难料。由于越来越多的运动员确诊新冠肺炎，瑞士奥运代表团领队斯托克里对继续举办北京冬奥会提出担忧，他对媒体说，如果最优秀的选手没办法参赛，那些将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黄炎中博士说，目前形势下，北京奥运已经箭在弦上，不可能就此退回。美国批判性体育理论研究者、图森大学客座讲师孙友葵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关键在于如果比赛期间疫情大规模爆发，他们怎样来到处理呢？除了停奥运之外，对外还能够封锁新闻呢？在场的国际媒体可以使用网络，他们的信息肯定是开放的，所以那个时候如何管控媒体，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黄炎中博士表示，这么多人前往北京确实增加了风险，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显然有些国家已经受到新毒株的影响，所以说再怎样严格的检查措施，还有安全的措施，再怎样百密，还会有一疏的，只要你有一例它的高传染性，就很有可能爆发疫情，不单止是在 bubble 里面，还有可能也都传到外面，这样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中国在申办这一届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将北京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作为它的卖点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紧急事务部主任瑞安1月6日表示，中国当局在赛场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他相信这些措施非常严格，非常有力，他们目前并没有看到病毒传播的风险升高。华尔街日报说，冬奥运动员目前的任务是获得参加北京冬奥的资格，训练进入最高竞技的状态，而且现时不要染上新冠病毒可能令到一些参赛者被迫退出，甚至可能毁灭某一些项目之中的整个国家的金牌梦。美国速滑队联络经理汤姆·霍洛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本次前往北京参赛的美国冰雪运动员之中有100多名，再加上各种辅助人员，可以说是人数众多，阵容强大。霍洛克斯说，虽然在严格的防疫规定之下，台下没有亲朋戚友来到观看比赛，选手会有些失落，不过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他又说，对需要在泡泡里面封闭生活并不陌生，他过去好几年都留在泡泡里面，其实是欧洲的一个泡泡， 所以他们看事情如何发展，显然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目前有非常严格的测试，他们每人都在做，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规则，而且都能够获得一个安全、有收获和愉快的奥运经验。霍洛克斯又表示，国际上对这一次北京冬奥的限制并没有给了他们的运动员造成政治的压力，他们的运动员一直集中精神在体育上面，而且为了参加奥运会，他们需要做的事很多，包括所有的训练，这些单单是为了达到被选拔为参赛者的水平，这些是难度非常之大的事，所以运动员目前都100%地将精力集中在运动上面，他们必须这样，他们将政治之类的事留给重点关注政治的人去做。霍洛克斯又说，他们亦都没有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毕竟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得以享受个人意志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华盛顿的报道。
会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已经在12月27号经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其中涉台条文包括国会建议邀请台湾参加今年夏天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军事专家说，邀台参加军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动作，台湾获得邀请的机会不大，不过这个大型军演对台湾最急迫所需要的训练本来就不具备太多军事的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被列为是表达国会意见的1246条款当中，对行政当局并不具是约束力。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演习具有重大的意涵，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台湾要获邀参加极为困难。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舒斯特上个星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将台湾包含在环太平洋军演将有助于美国海军为台海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进行准备。他说，美台海军人员如果能够有机会一起训练，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了解，可能会在中国对台湾发动袭击的时候变得非常之重要。参与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政治声明，亦都是一个专业机会。如果台湾得到邀请，这样将会标志着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亦是伙伴。不过舒斯特亦都提醒说，任何台湾军事单位出现在环太平洋军演，都有可能引发其他参与者的分裂。由于他对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北京将会施压很多个传统上面出席这个演习的亚洲国家，譬如是南韩、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是菲律宾，婉拒邀请或者是拒绝参与有台湾军方单位参加的演习。舒斯特表示，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情况，因为中国对政治信号的反应是强烈。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太防务研究员艾瑞克·塞耶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台湾有机会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不过他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反正对台湾是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大型海洋演习，它的无法提供台湾最具需要的高端训练，台北最能够获益的是如果未来一年华盛顿能够启动一系列和台湾的双边特定海军演习。蔡耶斯表示，如果台湾获得邀请，不可避免的是北京将会谋求将演习当作为是对台湾支持的公投。我不认为将演习的价值变成这样的外交游戏有任何的价值。当他已经是有这么大的一群国家参加，他更多的是关于出席以及是大家一起是拍大合照，而不是实际的训练，对台湾更好的将会是太平洋舰队有一套新的海军训练演习。对于如何提高对中国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威胁，蔡耶斯认为在新一年当中美国可做的有三件事。一是行政当局和国会应该设立一个新的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每年提供20-30亿美元来加速台湾在不对称防卫能力上面的投资。其次就是和台北启动一个多范围训练项目，专注于所有领域的备战能力， 而最后蔡耶斯表示，华盛顿应该将对台军售列作为是优先于其他国家的顺序，确保台北已经是采购的武器系统能够是在明后快速抵达，而不是在未来的十年的后半部才到达台湾。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往有多达20多个的地区和国家参加，中国亦都曾经在2014、2016年两度获邀参加，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作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以及目的，取消了对解放军海军的邀请，此后中国未有是曾参加过这个的军演。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没多久之前在一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活动当中，对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一事表示支持，他还透露他到国防部任职之后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中国解放军无法再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薛瑞福表示，我是去花了很多的努力将中国将解放军赶出去，他说这个是我到任之后一直要做的三或四件事情当中的其中之一，他比原先设想的困难很多，不过我们仍然将它完成。自2014年中国获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之后，台湾国防部即是曾经公开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美国众议院亦都在2015年提出在2016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当中纳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条文，而之后亦都在国防授权法或者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提出的有台法案当中包含类似的条文。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台湾希望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但是美方明显是顾虑仍多，不过他亦都表示之前曾经参加过环太平洋军演的中国解放军自2018年之后就不再受邀，这个多少亦都算是美方向朝拨乱反正的方向走。上个月底生效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有多项表达国会关于台湾意见的条文，包括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础，支持台湾持续具备足够的自卫能力，提供台湾所需要的武器设备，鼓励美台防务官员互访，以及在适当的情况底下与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以及是演习，包括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而此外，法案当中亦都有一项要求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必须在2月15号前就这种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是可取性提交报告。在12月27号拜登总统签署的2022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反对美国藉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者进行政治操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2月29号亦都对法案包括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以及是要求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等涉台条文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通过包含涉台内容的法案。马晓光仲预测2022年解放军在台海活动将会比2021年众多，他说新一年台海局势会进一步复杂严峻，不排除与民进党谋独挑衅以及是外部势力插手干预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他仲表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是突破红线，中国大陆将不得不采取断言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西方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邻国哈萨克斯坦派兵帮助平息暴力示威的速度之快，表明了克里姆林宫一向害怕颜色革命。他们认为哈萨克斯坦抗议风潮的迅速扩展一定将莫斯科吓坏。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被视为最为稳定的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抗议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以及生活开支方面的民怨所触发，最早的抗议始于盛产石油的西部地区， 这个星期，这个重要国家的抗议迅速升级，出现了独立3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暴力。在哈萨克武装部队对抗议者开枪并且打死了几十人之后，对燃料价格上升的不满情绪滚雪球式地发展成为对政府的更大威胁。示威者一直要求改变政权，并呼吁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约马尔特·托卡耶夫和81岁的前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离开。纳扎尔·巴耶夫在统治国家近30年之后，在3年前卸任，但是保留了国家领导人的正式头衔。据信他仍然是幕后统治者，抗议者呼喊着“老爷滚开”的口号。在1月5日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南部城镇塔尔迪富尔干的主要广场拉倒了他的塑像。星期三，抗议者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出入政府建筑，并且短暂占领了机场。有报道说，在和警察的冲突当中有几十人被打死，还有至少12名警察丧生。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视频显示，哈萨克军队在阿拉木图和有武装的反对派交火。俄罗斯官员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声称西方是幕后挑动者，并且试图酝酿另一场颜色革命，目标在下个星期美国和北约以及俄罗斯的安全会谈之前扰乱俄罗斯。西方担心克里姆林宫有可能考虑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之前曾经指责西方大国支持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民众起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说，动力得到了外部的支持，目的是使用有训练、有组织、有武装的队伍，通过武力破坏国家安全和完整。俄罗斯议会上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抗议者包括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前苏联地区，此刻局势非常紧张，俄罗斯部队和坦克在三面包围着乌克兰。莫斯科最不希望或者需要的就是在被他视为是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里面发生合法抗议。美国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副主任梅林达·哈林说，莫斯科在度找寻藏在幕后的一只手，克里姆林宫不接受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真正的抗议的事实。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拥有巨大的能源。托卡耶夫总统已经下令部队无需警告就可以开枪击毙，并且说那些未能够投降者将会消灭。他亦都指责外部势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煽动。他在星期四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之中声称，阿拉木图受到了20,000土匪的攻击，这些人有着明确的攻击计划，行动有协调性，并且具有高度的战备能力。托卡耶夫特别感谢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同意提供协助，克服这个恐怖主义威胁。托卡耶夫在这个星期之中发出了求援的呼吁。托卡耶夫正式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提出的请求，这个由莫斯科主导的安全协定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托卡耶夫启动了条约的第四条款，这项条款承诺成员国彼此帮助抵抗外国干涉，这些是1994年成立的泽安组织的成员国首次引用这个军事联盟的第四条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五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拜登政府对哈萨克斯坦持续存在的紧急状态深感关切。他又说，他们敦促当局以维护抗议者权利的方式作出適當和適度的回應。他又說，他昨日剛剛和外長通了話，他重申他們全面支持哈薩克斯坦的憲政機構以及尊重人權、媒體自由的絕對重要性，包括恢復互聯網服務，並且以保護抗議者、維護他們的權利並且符合法治的方式應對和平抗議。在雜安組織出兵的問題上面，布林肯補充說，他們對這項要求的性質和提出的原因存有疑問， 他们正是试图了解更多情况，在他看来哈萨克当局和政府当然有能力适当地应对抗议，而且以尊重抗议者的权利同时又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方式这样来做。布林克又补充说，他认为最近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一旦俄罗斯方面进入了你的屋企，有时就很难要他们离开。俄罗斯国防部说，大约3000散兵和其他军人正是时刻不停地飞往哈萨克斯坦，有最多达75架大型运输机投入了紧急空运。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在星期五的一项声明之中说，在动力期间有26名抗议者被打死，18名抗议者受伤，超过3000人被逮捕。内务部说，700名安全人员受伤，有18名安全人员被证实死亡。虽然托卡耶夫对哈萨克人说，所有地区的宪政秩序已经被基本恢复，但是星期五在阿拉木图仍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他又说，地方当局正是监视局势，但是恐怖分子仍然在使用武器破坏平民的财产，因此反恐行动将会继续展开，直到彻底消灭这些激进分子为止。一名英国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托卡耶夫向俄罗斯求援是因为他害怕如果矛盾升级，并不是所有的安全部队成员将会保持对他的效忠。他又说，有一些较细小的城镇警察似乎对抗议坐视不管，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阿克托别，据报道警察站在了抗议者一边。集安组织主任阿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说，集安组织的部队承诺在有限的时期留住，以使到局势稳定和正常化。集安组织秘书长斯坦尼斯拉夫·扎斯说，外国部队将会使到对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的威胁最小化和局部化。他亦都说，这项使命是临时性的。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和哈萨克人已经警告说，俄罗斯出兵有可能触发更多的麻烦，无论是谁做的这个决定，绝对是不懂得哈萨克的心态。生活在莫斯科的哈萨克人波拉特扎马洛夫对独立的互联网频道与电视说，哈萨克人从来亦都不容忍被人占领。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都强调了俄罗斯军队长期留驻并且被拖入动乱的风险，目前这些更似是警察行动而不是武装干涉。和克里姆林宫有关的政策组织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安德烈·科尔图洛夫对英语报纸《莫斯科时报》说，但是如果拖下去的话，俄罗斯要承受的后果就可能会增加。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克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对暴力冲突表示关切，并且正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敦促不要进一步升级，并且希望看到和平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德特默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